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讲道哈。我们今天讲道是士师记啊，旧约圣经士师记第五章哈。往前来看1-2节，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啊，我们来看哈。第一节说，当那日啊，当那日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就唱歌。实际上整个第五章它就是诗篇哈，它就跟诗篇是一样的。而且呢，第五章吧，其实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它是男人和女人一起唱，就在教会里边共同的唱歌啊。你也可以说是上帝拯救的歌，你也可以说是新歌啊，耶和华的新歌，这就是圣灵感动之下的诗歌啊。这个第二节哈，我上去。第二节说，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我们看这个地方翻译是有点问题的哈。这第二节这么个意思，说当以色列中的这个首领的这个头啊，众首领的头啊开始放松垂下的时候啊，当国民也自发的甘心的去奉献的时候啊，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中的首领啊，就是首领啊，在会中做长老的首领，首领的头发垂下，这个头发垂下就是拿起耳人的意思。拿起耳人是干什么？做奉献，做侍奉，是吧？分别为圣做侍奉。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拿起耳人的规条吗？就是说你不是亚伦的儿子，你也不是利未人，你想在圣殿侍奉神怎么办呢？你就留长发啊，不剃头发。保罗在新约的时候，他有一次传道的时候，他也有一段时间他是守这个规条，等到日子到他去剃这个头发。这是表示这段时间呢是分别为圣啊。然后国民呢也自发的奉献啊，也自发的奉献，这就是做侍奉。你今天来说，你可以说教会里边啊，那管治理教会的做传道的，他是全心的去奉献去侍奉，然后会众也怎么样，也去奉献也去支持，是吧？这是说你看哈，一个是做拿起耳人分别为圣啊，作为一个传道人啊，作为一个讲道的，他不去做世上的工作，他不沾染世上污秽，他就怎么样分别为圣的啊，去做这个传道的工作。然后会众呢也甘心的拿出自己的钱财去什么自发的奉献，去这个就是在旧约时候叫甘心祭，知道吧？那摩西说吧，那个上帝跟摩西说啊，以色列中如果愿意奉献给上，愿意甘心的可以献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就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所以说在这里，你再往下看，关于拿西尔人的条例是吧？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清酒浓酒不可喝啊，在离俗的日子分别为圣。然后到士师记13章的时候，有一个从生到死都做拿细耳人是谁啊？参孙啊，参孙啊。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呢，有很多首领啊，为了神的家啊，因为以色列在仇敌的辖制下，他就向神祷告，然后怎么样起来做手拿细耳人的规条啊。然后呢，那些会众呢也是甘心拿出自己的这个钱财去奉献去支持。所以说这就今天来说促成了一件教会的复兴啊，你看到没有哈？在那个时代为什么有一场复兴啊？他绝对不是说仅仅就是底波拉巴拉这两个人啊，如果这个时代就这两个人，那在那个时代复兴是怎样带起来的？就是说你看，有底波拉，有巴拉，有亚以，还有什么，还有很多的这些首领，他自己分别为圣，以及会众怎么样甘心乐意的奉献自己。所以说在这场战争的得胜的背后啊，上帝祝福的背后，你发现在这个当时的以色列当中，无论是为首的还是做普通会众的，他们都有一颗甘心乐意奉献啊，或者说甘心牺牲自己的这个心。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甘心的奉献啊，就是说你今天啊，你献给上帝，献的是甘心的，是完全的献上，是甘心的献上啊。传道的呢，分别为圣，让自己的讲道更加纯正，然后 听到的怎么样，也去甘心奉献，所以这就促成了一些教会的复兴啊。所以说你你看一下这里啊，可能是这这个桌面，点一下这个桌面，把这个打开，把它放大，对，缩小一下，缩小一下。所以说，你看这个甘心乐意就是甘心祭。你看在圣经里边是吧？你看甘心牺牲自己是吧？甘心乐意，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啊是吧？甘心乐意是吧？我算什么？我的民竟然能如此奉献？看了吗？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好，回去吧。所以说，在今天呢，这个甘心祭虽然作为旧约的律法，它已经是啊，在旧约的时代的这样的律法，但是在今天是怎么样？它指的一个人在神的家呢，他甘心乐意，没有私心的为教会去做，在神的家呢，为自己为主的教会去摆上啊。所以说，在一个巨大的属灵征战得胜之后，在教会的兴起一场复兴的背后呢，是上帝都顺着圣灵的感动，然后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做传道的就专心的传道啊，然后做会众听到的呢，你就去甘心的奉献。所以说你看整个第五章，看到没有，这场胜利的背后，很多人都是全心摆上自己，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是吧，是吧，都拼上自己的一切，然后为主献上自己的一切啊，也包括后边那个基尼人西百的七牙蚁。所以说你看整个第五章它是一个诗篇，它是对第四章那场，第四章主要是记载事件，第五章呢它就对那个事件做了一个总结。其实你看在第五章当中它强调最多的就是奉献，舍身奉献摆上。也要说在那个时代呢，这些被神纪念的义人，他都为了以色列，为了神的家，他不顾自己，全力的支持什么，上帝的仆人巴拉和夏所王之间的这场战争。所以说在今天呢，在教会当中只有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教会才能兴旺。如果只有传道人专心摆上光讲道，那他会侍奉的很累啊。如果有人侍奉但是传道人不好好传道啊，胡乱讲上世界上搞其他东西，那么这个教会也不能复兴。只有大家都在主里面各尽其职的时候，都没有私心的时候，神的工作才能复兴，教会的传道施工才能走得更远。所以说你看这个在第五章当中，这个诗篇不仅仅是为了第四章那场战争的胜利去感谢神，更是为了什么，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智，底巴拉在上帝面前献上感谢神，因为这个很多时候跟胜利是一样重要啊。所以说其实第五章整个一章都在鼓励我们，鼓励今天的我们在神的家各尽其职，献上自己，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帮助教会，去帮助传道者。教会当中上帝给你做什么工作，你就尽心尽力的去做，传道的专心传道，听到的专心奉献，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实际上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整体。为什么为这样的事情献上感恩呢？因为只有圣灵在众人心中做工的时候，大家才能这样同心合意的去做啊。好，我们来看第三节，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啊。看这段哈，第三节啊，这里讲到西乃山、西尔、以东啊。我们来看啊，这里呢，这是死海啊，这里是应许之地啊。 往南呢，这边是什么？以东，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在里边待的这个地方，就是西奈旷野。这里是什么？西奈山，啊，是西奈山。也就是说，你看这里，啊，我回去。然后第三节的开头是这样说的，说众王你要听，众首领你要侧耳而听。这众王肯定是世上的众王，世上的君王首领。说我呢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里像不像诗篇第二篇？是吧？那外邦谋算虚妄的事情，抵挡上帝。然后诗篇第二篇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啊，往上点。这里实际上是在向列国，向世上的一切首领，尤其那些抵挡基督的，宣告我们上帝的命。啊，这场战争就显出在整个世界上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嗯，然后第四节，耶和华你从西尔出发的时候，你从以东的田野行走的前进的时候，地震动，田野滴漏，云也滴下雨来。这里很有意思哈，这以色列上帝为什么说他在以东地行走啊？他到了以东，这里首先告诉我们，以色列上帝他不仅在以色列他是有能力，他在普天下他也是有能力啊。他大多时间呢在管教内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他会让整个世界见识一下他的全能啊，免得整个世界不认识他啊。所以说在这你看，当神啊降临在西尔以东地的时候，在以东地田野行走的时候，那就有了什么地震。说啊，你往后看哈，说这个山啊都流动了，山都回避了。西尔是什么意思？西尔就是非常的很多的岩石，非常的干燥的意思。这个地方它不常降雨的，因为在给雅各得了上帝的祝福。雅各得了什么？应许之地，是吧？有五谷啊，然后有新酒，有各样的雨，有各样的祝福。但是以东这个地方呢是不常降雨的，是不是？在马拉基书呢，上帝甚至说，因为恨以东，他的山岭荒凉，他的地业交给什么旷野的野狗。但是当以色列的上帝经过的时候呢，即使干旱的以东他也会下雨，即使周围都是很坚固的高山，他也会有震动，因为这是上帝他临在的这个地方。所以说第四章的战争在起头的时候有一个征兆，就是以东很反常的下了雨啊，那个时候不是应该去下雨的时候，而后来这个雨越下越大，直到扩展到什么基逊河，然后基逊河涨水，最后把仇敌都冲掉啊。说众山因西乃山耶和华的面啊，就像水一样流动了，因西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这里两次强调啊，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在上帝面前，天地都要逃避啊。这些众山它虽然是坚固，但是看到上帝，它就流动坍塌。以色列的神是什么神？住在旷野西乃圣山的那位神，他在西乃山降临。他如同烈火，然后他把他的律法指教给以色列人啊，这位就是在西乃旷野我们看与以色列人同在四十年的上帝。但这位上帝呢，有的时候呢他离开他的圣山，他走向以东啊，这就是说什么呢？他要向列国复仇的时候啊。所以说你看在圣经当中，当提到耶和华在以东行走的时候，有这样的经文哈，就是他要向列国报仇的时候，他要杀戮啊，他要杀戮列国的时候，你看是吧？ 以赛亚书34章，以赛亚书63章，是吧？这就是他要惩罚那些欺压他子民的列国的时候，往往就提到他在以东行走啊，他在以东行走。咱们看6到8节，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以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官长停止，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人的母。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岂能见藤牌长枪矛呢？这段哈，这段在讲在亚拿之子山家和雅以的日子啊，就是在那段日子为以色列人的信仰光景是什么样的啊。六节，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日子，在雅以的日子，说正直的道路断绝了，那些曾经在正直的道路上来回行走的，跑到弯曲的道路上去来回行走。什么意思？就像今天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教内非常的混乱，是邪恶淫乱弯曲悖谬的时代。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就像那个时代一样，他不走正路啊，他内心邪恶，他不在正道上走，他比外邦人还弯曲啊，对吧？弯曲嘛。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以色列啊。然后5章11节说了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其实无论在以色列，在旧在以色列，还在今天的教会，正直公义不行弯曲，这是最起码的底线。因为世人弯曲很正常，他不信嘛。但是我们在神面前都必须是正直，行走正直的道路啊。第7节，看这个第七节啊，打个眼阵。今天有一些经文得对照一下，打十节，因为有些经文翻译的就是要么比较模糊，要么就是不是很正确啊，不是很正确。第5章第7节哈，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官长停止，直到我底波拉兴起啊，等我做兴起做以色列的母。我来看，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这里说决断，就是说决断什么意思？比方说判一个案子，或者说决定做一个什么事情，说决断啊，决断的事情在以色列中断绝了，消失了。只等到我底波拉兴起来，我起来在以色列中做母亲。这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你往前看。说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日子，在雅以的日子，以色列人啊不行正路，都弯曲。也说那时候在教内没有公义，那种公义的判断消失了。就像今天你在普世的这些基督徒当中，其实他根本没有公义啊，他对就是说里边都很恶，消失了，断绝了，只等什么？只等底波拉兴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哈，上帝兴起底波拉的时候，好多人都上那个底波拉橡树底下听他去决断，因为他的决断是正确的，因为他的决断是从上帝那来的，是不是？啊，底波拉兴起来就是先恢复教内的公义，啊，这个词哈，就第7节这个，我们再重新看一下。你看第7节哈，这何本说，怎么回？何本说以色列中官长停止，其实不是官长的意思，其实是什么？就是决断，公义的决断。这个词呢在11节还有，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什么治理以色列公义，这个治理和这个词是一个词啊，你看都是公义 啊，公义的治理，公义的权柄，是吧？公义的作为，上帝的公义啊，上帝的公义。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在以物死了之后，没有提到有人做事实去审判，是吧？只等到谁兴起来？只等到底伯拉，底伯拉起来的时候，他就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那个橡树底下。然后以色列有什么冤屈的事，有什么需要判断的事，都找他去做，啊，都找他去做。第八节啊，说那时候的以色列呢，选择新神啊，就是外邦的神呗。说因为这个呢，那时候的征战就临到众城门啊，就以色列好多的支派，好多的城，你看都被外邦人去攻击，是吧？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手中，又将他交付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啊。所以说有偶像，今天来说偶像什么？贪爱世界，贪心啊，这就是偶像啊。行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以色列人交给仇敌。今天一样，今天普世的基督徒又贪财又淫乱，所以上帝就把他交给这些敌对基督信仰的掌权者啊，就是这样。说那时候在以色列四万人中，你能看见盾牌和矛枪。这个四万人什么意思？四万人呀，它是一个概数，它就代表什么？能打仗的人。你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和士师记都说是吧，你看都是四万人起来打仗，是吧？四万人起来打仗，你往上点，是吧？就是说在以色列当中能打仗的人没有兵器，是不是？没有。那个时代你会发现这个，甚至到了那个在以物之后，那个亚拿的儿子山家，他怎么打死非利士人？他也不是拿刀打死的，没有兵器，他用赶牛棍打死的，就像撒母耳记上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一样。非利士人把以色列人所有的这些刀枪都收起来了啊，甚至呢，你磨那些铲啊、锄啊，你都得花钱去非利士人去磨，就没有兵器，就这种光景吧，啊。也就意味着这场战争到后来的时候，它完全不是凭着刀剑，它是凭着上帝的能力。因为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说是又是天上的这个流星打下来，什么还有什么积汛和涨水，这都是靠上帝的能力。因为你已经没有能力，啊，你已经没有能力。好，我看九节到十二节，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民下到城门，底伯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兴起掳掠你的敌人。你看这两行，九到十二节，说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是吧？后边一个你们应当赞美耶和华，这话什么意思呢？你注意哈，这里没有说首领，原文的意思是我的心啊，关注谁？就底伯拉，上帝感到让去关注谁？关注以色列那些律法的设立者或是颁布者，啊，实际五章十字节是什么？有掌权的从马基下，这个掌权的就是律法的设立者。这个词呢，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叫什么？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就是这个杖。啊，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一节，因在那里有律法设立者的份存留，是吧？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雕刻，刻在书上刻字，或是在石头上刻字，就这个意思啊。这次今天就是传道的嘛，是吧？关注那些传扬上帝话语的，是吧？说他们在民中甘心乐意的奉献，你们应当称赞耶和华。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看五章一到二节什么做拿细耳人，然后甘心乐意的奉献，在这里说什么，这些就是说刻律法的啊，颁布律法坚守传道的也是甘心乐意的去做侍奉做奉献。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复兴的背后啊，是什么，是很多的你可以说传道者他没有私心的去甘心乐意的去为神去侍奉去传道。就说在今天呢，教会的复兴呢要从传道者开始。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华人中间传道，很多时候你想传的久，你必须有这种心智，就是不是为了钱财去做，当然奉献是应该的，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利益，也不是为了名誉，无论有没有人支持你，无论有人有人给你去奉献，你都要摆上自己去为主去传。所以说底伯拉在这里他的这个话是从上帝来的，上帝告诉他你去看，上帝没有忘了这些人，这些在邪恶淫乱的时代真正为主传道的，不是为了钱财就真正的去摆上自己的，上帝永远记着他们，是吧。他说我的心偏向这些律法的设立者啊，他们雕刻律法，他们在刻字，就这些人吧，今天就传道者嘛。所以说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底波拉非常的关注那些在以色列中致力于去设立去颁布去雕刻去传扬律法的人。一直以来这些人呢，在神的家呢都是甘心乐意的去侍奉，不是为了钱侍奉啊，因为为了钱侍奉没钱他就不侍奉了，为了名侍奉没名他也不侍奉，这个我这些年都见过很多。这就是教会呢复兴的基础，教会复兴的基础首先从传道人开始，首先从传讲真道开始。一个真正的传道人就像这里所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他总是专心的用百般的忍耐去传道去劝勉人，是不是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功夫，尽你的职分。如果传道人都放弃了，那其他人又怎么可能还去坚持呢？所以说做传道人做牧师它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你要有舍弃一切的心智，你要有甘心奉献的心智，你和你的家有的时候要承受痛苦，有时候忍受缺乏，因为很可能在你传道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并没有人真正支持你，可能有人支持你那是在很多年以后，可能有人支持你那是在你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上帝会差人来支持你，但在没有人支持你的时候，你和你的家要坚持。因为一个教会的复兴一定是从传道人开始的，一定是从听道开始的啊，一定是从听道开始。我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第五章当中，第四章很多时候就是神迹，你知道吧，第五章很多时候在强调在教会复兴的背后每个人心里是什么，在第五章当中反复强调拿细耳人的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传道人的奉献，会众的奉献，传道人的摆上，会众的摆上。在一场巨大的复兴当中，正是因为这种没有私心的完全奉献的心智，所以说上帝在那个时代兴起了这一场复兴。所以说你看在这场战争当中，无论是传道的做首领的还是普通的会众，很多人都是在上帝面前竭力的去摆上自己。所以底波拉说，提到这个时候我感谢神，我为这个人感谢神，我为那个人感谢神，就是这个原因。保罗也说啊，我为这个教会的奉献，我为这个教会的摆上感谢，他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神的家能去奉献，能去摆上，能去坚持，这个才值得赞美上帝啊！你不能光观看神迹啊，这个真好啊，这个真好，但你的心怎么样呢？啊，整个第五章完全是在讲人奉献的心智啊。第十节，骑黄色母驴坐在绣花毯子上，在道路上来回思想的，来回行走的要思想。十一节，脱离这个弓箭之声音的，在打水的地方啊，说那个地方呢， 有人却反复地诉说耶和华的公义，说他公义的决断在以色列。那时耶和华的国民下到众城门啊，我们来看哈，看这个十一节啊，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啊，这是和本。然后这里啊，这里呢就是说他公义的决断啊，这个词跟前面那节是一样的啊，我们知道啊，就指的是判断。所以说这两节呢讲到呈现出与亚以和这个亚兰之子山家和亚以的时代，就是复兴的时代之前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完全不同的两种信仰状况。那个时代都不行正路，但是复兴之后是什么？教内有公义，弟兄姊妹之间有公义啊。所以说当教会内部失去公义的时候，就弟兄姊妹之间的公义的时候，容忍罪恶的时候，国民就不再侍奉上帝，转去侍奉偶像，侍奉世界，侍奉金钱，然后上帝的惩罚就临到世上的众教会。看到没有哈，是吧？官长停职就是公义的断绝啊，公义的判断断绝，然后什么样征战的是临到啊，是吧？就是这样。然后在复兴的日子呢，人得以脱离刀剑，得享平安的日子。得享平安的日子干什么？好好聚会讲道，是吧？好好听道啊，传讲上帝的公义。所以说当复兴的日子呢，人人都诉说上帝的公义，教会内部充满上帝的公义，一切都是按着圣经来啊。所以说那些真正属义的人呢，都被吸引到什么众城门啊。其实很多时候我告诉你哈，假教会只能吸引假基督徒，真正的教会，有上帝公义的教会，才能吸引万国当中那些真正想要得救的人来。一个讲教内公义的教会，一个按照圣经治理教会的这样一个教会，他才能吸引那些真正渴望天国永生、真正愿意奉献摆上的人去来这里去怎么样去听到啊，去听到教会里面所宣扬的都是上帝的话，都是公义。十二节说行起行起底波拉啊，行起行起，要宣告，要兴起来巴拉，掳掠你的俘虏，要掳掠你的俘虏啊，亚比诺安的儿子。你注意哈，这里谈到上帝呼召底波拉和呼召巴拉的时候，他用的词是不一样的，是吧？你看这个和本好像都是兴起，但是在这里哈，呼召底波拉的时候用的是兴起，就是在梦中把他叫醒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上帝呼召底波拉很可能是在夜间的时候，在梦里边，上帝说底波拉你起来，我要兴起你，让你做先知，是这样。然后让他兴起来之后，让他去辅佐、去帮助、去鼓励亚比诺安的是巴拉，让他兴起来啊，是不是？所以说上帝呼召底波拉做先知也好，做士师也好，不是让他在教会中做王，也不是让他在教会中为首，乃是通过底波拉这个姊妹去呼召一个弟兄，让弟兄兴起来，对不对？你看吧，他说你带着那个一万拿弗他利人和西伯伦人上塔伯山，他说上帝说我把这仇敌交在你手中，我把他交在你手中，没有交在底波拉手中啊，对吧？所以说啊，这里还有一句哈，掳掠你的俘虏，什么意思啊？还没开始打仗了，上帝告诉他这就是你的俘虏啊，你去掳掠他吧啊，你掳掠呢将要成为你俘虏的人。所以说女先知啊，包括今天姊妹在教会的工作，就是按着神的命令啊，给弟兄祷告，鼓励弟兄在教会前侍奉，为巴拉也有软弱，他也害怕，为巴拉这样的弟兄去鼓励去祷告。所以说上帝兴起底波拉其实是为了兴起巴拉，你可以说上帝在教会当中兴起姊妹是为了帮助弟兄，对不对？是吧？巴拉软弱的时候他陪着他，然后到了该出去的时候他鼓励他上去。所以说啊，从这一点上来说，底波拉真的是就今天说耶稣说凡遵行天父旨的就是你的弟兄姊妹你的母亲，他真的是以色列人的母亲啊，这个没有错， 他为教会祷告，为弟兄服侍祷告。所以说在整个这个第四章和第五章，你看到他不停的在鼓励巴拉，鼓励以色列人当中那些弟兄起来征战，是不是献上自己为主征战。所以说姊妹的工作从来都是帮助弟兄，而不是说什么坐王在弟兄之上管辖弟兄，这个圣经从来没有。哎，我真不想提一个事情，我过去碰到那个三色女长老，天天在这说，哎呀，我的愿望就是让弟兄，他可想做女长老，这个人最后堕落成魔鬼，可恶心了啊。所以女人起来，女人呢把弟兄辅佐起来，让弟兄去管教会，让弟兄去征战，女人在后边为他祷告，管理孩子，这才是正常教会的秩序。这个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改变过。底波拉即使做先知做事实，我也没看他骑在巴拉头上，没有啊，对不对？我再说一遍，教会的秩序，教会男人和女人的规矩从来不会变，从来不会变，因为上帝造人就有不同啊。咱们看13节到18节，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边敏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街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希伯伦下来，以撒迦的百姓和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在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沙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希伯伦是拼死赶，是拼命赶死的，拿破他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这段有些话翻译的有点不大清楚，给你讲一下。这一段呢，其实在讲在大征战面前，不同的人他不同的心智和不同的做法啊。十三节，那时说剩余的民都下来，剩余的民哈，下到什么贵胄，贵胄就是大能者那里啊。说耶和华的民都如同勇士下到我这里啊。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十三节，这个十三节和合本是这么说的，说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其实不是的。这里其实他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强调这些民啊，他都像勇士一样，听到上帝的呼召都下来了，耶和华的民都如同勇士一样，根据上帝的呼召就到这个底波拉和巴拉这里，是这个意思啊。那确实上帝帮助嘛，但是这场战争那最终还不是经人手去打吗？对不对？你看我的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这不都在这摆上吗？十四节，他们来自以法莲，扎根在亚玛利，边敏在你国民后面跟着你。注意这里哈，第十四节说那些律法的制定者从马街下来啊。你看这里何伯怎么说啊，有掌权，这个掌权就是前面说的律法的制定者啊。我们再来看看地图哈，这是以色列南部哈，然后亚玛利人在哪？亚玛利人在这埃及小河和以色列南部之间那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你看何伯说什么？说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是从以法莲的山地下来的。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啊，说啊，这些人啊是从以法莲来的，从以法莲山地来的，但他们呢是什么？上面说的是耶和华的勇士。为什么他勇敢呢？因为他已经把亚玛利人的地占住，他人家扎根在那住着呢。扎根就是说长期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意思，叫扎根，知道吧？ 就是说他非常勇敢，非常有上帝的能力，因为人家已经把亚玛力人给打，把仇敌就让上帝灭，让灭绝了，人家就扎根在那里了。前面不说嘛，你看前面耶和华的名如同勇士下到我这，这些勇士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是你看击败亚玛力人的以法莲人，还有便雅悯人也跟着来了，是吧？还有那些传道的、制定律法的，也从什么马吉来了，马吉嘛，约瑟得见以法莲的第三代子孙，是吧？马吉也养在他的膝上，这都是约瑟的后裔啊。还有什么用账数点人数的，从希伯伦来的，用账数点人数就是支配的首领嘛。每次以色列人出战的时候用账 点人数，就像那个牧羊人用账 点羊的数目一样，对吧？这个账他表示账，还有权柄的，他支配，他就是创世纪49章说归不离开犹大，看了吗？账不离开的羊的后面那个账是什么？是权柄，归就是这个账啊。这里提到希伯伦人，因为有一万拿弗他利人和希伯伦人跟着这个巴拉上去啊，跟着巴拉上去。十五节，以撒家的首领和底巴拉同在，巴拉怎样，以撒家也怎样。巴拉什么？巴拉用他的双脚伸进平原，就从山上这样往下冲的意思，是吧？这样踏步下去。以撒家的众首领啊来了，带着以撒家人，然后怎么样？跟底巴拉同在，跟底巴拉同在，不就跟巴拉同在吗？底巴拉和巴拉在一块吗？然后巴拉怎么去勇敢的征战？这以撒家人也照样去征战，因为底巴拉说了，上帝已经把仇敌交在你手上，都有了信心，是吧？但是你看下边啊，前面都是挺好的，下边开始有一些啊，讲另外一些事情，说在流变的溪水旁，这里说另外一个支派，流变支派。这个溪水旁也可以说他的分区的人，说心中做出了重大的决定啊，你注意啊，心中做出了重大的决定，什么决定呢？啊，这时候上帝就非常的不满了，你为何在羊圈之中停留呢？就是说这么多支派都感受到上帝的大，都在奉献摆上自己，怎么你不动呢？是吧？注意哈，你在羊圈之中停留干什么？为什么要在羊圈中去听那些吹哨的那些嘲讽声？也就是说流变支派对这场战争，对上帝的呼召并不支持，他们当中的人怎么样，在那里观望，然后在那里嘲讽啊，说因为在流变的溪水旁，那里的人怎么心中多有算计，就是上帝，大家都在为上帝征战，有的人在那里，哼，都多傻呢，你看还真往上摆上来，对吧？你看我多老油，是吧？我得为自己打算打算。这就是他做出的重大决定，这个上帝非常不喜悦，他不但不帮助，还嘲讽，还给自己打算。这两年是不是见过这种人？是不是有的啊？后边还有啊，十一节。基列在约旦河外安居，基列什么？约旦河东，就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你看流便、加德，说这人在那停着观望啊，他没有上来。不是说圣灵感动人，人都奉献，人都摆上了。我们这两年见过，包括牧师、传道人，还有普通的人会众，有很多上帝感动的，他都不做的，他会算计自己的事情。那两个半支派不是那个在住在基列那个地方，是吧？哎，不动啊！上帝的子民在全力征战的时候，摆上的时候，人家按兵不动，人家做好决定，嗯，这个对我看来好处不大，我不做。 吴广博昨晚嘲讽一下，说但文，说但为什么在船上成为外人呢？但这派怎么样？跑到西顿，推到西顿，上船躲了起来。但这派，你看从那时候起就注定了他后来什么都得不着。我告诉你，说吓得畏惧，躲在外头，看到教会有时候躲得远远的，是不是？教会斋年，有的时候向人寻求帮助了，躲得远远的，啊，躲得远远，吓得不得了，啊、嗯。说亚瑟怎么样？在海边停着也停着，在港口安居，神的家都征战了，你在那、啊、享受个人生活，在那安居了，啊。十八节，西布伦的民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自己的性命。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这个冒着生命的危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着死亡嘲讽自己的生命，就是说在上帝的道面，在上帝的事情面前不顾自己。那大卫就是这种人。所以说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呢，就是在这场战争当中，上帝就让底波拉说：“你带着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去征战。”西布伦拿弗他利就是后来的加利利，西布伦拿弗他利的外邦人的加利利啊，从前被人藐视，末后却成为耶稣传道起来的地方。耶稣的门徒，最早的门徒都是加利利人，都是西布伦拿弗他利。所以在预言末后耶稣的传道，对吧？所以说上面这一段，你看里边最勇敢的反倒是被人藐视的西布伦拿弗他，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最勇敢最忠心的反倒是什么？那些加利利人，那被人看不起的人。所以说你看在这场战争当中，有人选择全力支持，全力摆上，有人选择后边观看，有人吓得躲得远远的，有人不光不光还嘲讽，对不对？所以这些年我们传道，我们知道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这么对我们，上帝必照着他们所行的报应他。圣经把在一场属灵征战当中，在一个时代当中所有人的内心和他做的事情都清清楚楚的记下来。像不像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有人听了就做，有人看着这伙人做，他也照着学做，有人把主的因子藏起来，啥也不做，最后还抱怨主，啊？然后看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为掳得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击训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壮马驱驰，踢跳奔腾。好，这场战争呢发生在这个耶斯列平原的米吉多旁的塔纳，是吧？夏罗舍，是吧？米吉多、塔纳，还有这个基底斯、塔伯山都在米吉多附近啊。米吉多旁边的塔纳，这些人呢本来指望掳点钱财，最后什么都没得着啊。米吉多的塔纳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本来是应许之地，以法连人的地界，但是因为没有把仇敌赶出来，所以这个塔纳的居民就和以色列人共同住在这里啊。这不最后也说嘛，他母亲看他没来，说哎可能是掳点钱财去了，最后啥也没得着啊。因为这些掳点人的人已经成了上帝子民的掳物，耶稣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圣徒的忍耐就是如此。忍耐到底坚持到底的，上帝就让你胜过世界，胜过仇敌，并且掳掠仇敌。 上帝已经把这些人交在巴拉手中成为奴隶啊，你看嘛，亚比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兴起掳掠你的敌人，对吧？而且呢，这个米吉多附近他呢，我们上次第四章去听一下，第四章反复讲过，就是在米吉多附近有两次跟夏所诸王的战争，然后在写入呢有两次在哈米吉德顿与撒旦聚集的全军的战争啊，这里就是这里跟写入是相呼应的。二节，众星从天上征战，从他的轨道和希拉征战。那些日子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不但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是吧？日月星辰显出征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天使要就要震动。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昂首挺胸，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啊，这就是这样。说基逊河把他们扫除，基逊河是奔流的河水。说我的灵啊，你践踏那些有能力的人，那时马的脚跟踢踏，说他的壮马啊，就是在不停的奔腾，就是乱套了，啊。所以说第四章说耶和华使希拉一切的和他一切的车辆就溃乱，就是这里上帝的作为，啊，不是靠着刀剑胜的，乃是靠着上帝从天上用众星攻击他。用河水把他们淹没，就像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上帝对埃及的全军所做的。嗯，我们看23节到27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愿基尼人西北的其雅以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希拉求水，雅以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以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希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贯通。希拉在他面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哪里屈身就在哪里死亡。啊，你注意这一段啊，这一段把米罗斯的居民跟雅以做一个对比。米罗斯大遭咒诅，雅以多得福分，比其他的这个住帐篷的夫人还要多得福分，啊，具体米罗斯干了啥呢？做对比就行，啊，虽然说这里说的很清楚，他咒诅是因为他不来帮助耶和华，就是说上帝的很多时候呢，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哈，你要全能的上帝还用得着人帮助吗？上帝说他需要人帮助啊，因为你可以帮助他的仆人啊，你可以帮助他的传道者，帮助他的教会啊，你坐在这些人身上不就等于是帮助上帝吗？对吧？上帝根据人对上帝仆人所做的来决定你是遭大咒诅还是遭大咒诅。我真的知道这些年有人真的遭大咒诅，我知道23年要咒诅米罗斯，耶和华的使者说：“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两个咒诅，咒诅住在他里面的，因为他是不来帮助耶和华，不如同勇士帮助耶和华啊！你看前面第13节说什么啊？如同勇士来到我这里，就是说不凭着信心往上讲去帮助，去跟上帝的民一起征战。这个米罗斯，我们看哈。”米罗斯在哪里呢？没有记载。但是我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遭这么大的咒诅，他肯定在一个伸手就能帮到的地方啊。雅以伸着伸手就帮了，得了大祝福。他伸手都做的地方他不做，所以圣经后边也没有这个城市了，这是唯一死在圣经当中，因为这个地方真的被咒诅了，他和其中的民被咒诅，所以后来就衰落了啊，他为什么大招咒诅啊？他在这里他会大招咒诅吗？不是的，他跑这里能大招咒诅吗？他就在这个地方，他伸手就能干。耶稣说：“ 你既然知道我是忍心的人，为什么不把银钱交给兑换银的人，好连本带利收回来呢？也就是说，在上帝的家里啊，你有能力帮，你故意不帮，你就要大大遭咒诅。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把米罗斯的居民跟雅以做一个对比，就是大大受咒诅和大大蒙福之间的一个对比。谁咒诅他？那不是底波拉咒诅的，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上帝本身。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我们的主耶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啊！你看在十世纪后边的时候，他向参孙的父母显现啊，去看一下。所以啊，这里让我们想起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说的话：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啊！不帮助主所差遣的仆人，上帝的传道者，上帝的教会，在传道的时候，在艰难的时候，你能有能力不帮助，你就是不帮助主，你不是凭着信心帮助就。所以说你看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后边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我前面讲赶鬼，后边讲了一个鬼被赶出的人怎么又被鬼附上了，是吧？五鬼离了人的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就住都住进那里，那里幕后的光景比先前不好。我可以凭过这两年我们教会的经历告诉所有人，那些有能力不帮的，尤其这两年哈，上帝也救过他，救过他的家，感受过身的鬼，也洁净过他，他最后对教会黑心不帮的，他最后真是群鬼附身，赶不出来了。啊，他幕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了。这年我见过这样的人哈，蒙了教会的恩典，得了祝福，但是就是不肯凭着信心帮助教会，不就是不肯凭着信心奉献。他先前怎么蒙？幕后的时候七倍的咒诅，是不是？一个人呢，在神的家、神的教会听过神真道、蒙过祝福、看过很大的神迹，却只顾自己，不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奉献、去摆上，幕后一定会被上帝弃绝。我告诉你，最后就是群鬼附身。啊，你想想那些经文，你就知道那个人怎么被主把他给赶上去，他最后比以前更坏了呢？他没把主接进来。魔鬼专找这种不感恩的人，我告诉你。啊，二十四节，基尼人西柏的妻雅以，比众女子蒙受更多祝福，比住帐篷的女子蒙受更多祝福，就说比教内的女子蒙受更多祝福，比普舍的女子蒙受更多的祝福。啊，所以说你记住一个事情，不仅在米吉多，上帝在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人拯救要被记在经上永远宣扬，雅以的行为也会被当成如同勇士帮助耶和华，凭着信心帮助耶和华这种善行在圣经当中永远被记住。在普天之下，只要谈到米吉多之战，就会谈到雅以的作为。就像耶稣怎么说莫大拉的玛利亚，我告诉你们，在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的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是不是？旧约有个女子因为帮助耶和华大蒙祝福，在新约有个女子因为在耶稣面前凭着感恩全心奉献蒙了耶稣永远的纪念，这是一类的。说他求水给他奶，他用尊贵的碗把奶油盛上去啊，注意这个姿势啊。这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上帝已经把希拉交在这个女人手，这个女人她有感动，上帝给她这个职责，她就尽心尽力的去做。她又是求水给奶，又是拿一个高贵的碗给她递上，她就是为了获得希拉的尊重和信任的，让这个希拉感觉到，哎呦，我现在落难了，她好尊重我，是吧？然后她就放下自己的警惕，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她，说我睡一会儿，那个有人来，你说我不在这儿啊，是吧？然后 衙役就找着机会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他杀掉了。这就在神家做事嘛，尽心尽意嘛，对吧？尽心尽意去做。说他的手伸出钉，左手伸手伸出钉子，右手伸出这个劳工的这个锤子，然后击打希拉，打碎他的头，击穿他的太阳穴啊。这个画面比较暴力啊，并不是你想象的这样那样，而是什么呀？就连头都砸碎啊。然后说这个希拉在他两腿面前就是蜷缩，这个人呀、啊，这个太阳穴被穿的时候啊，就哪怕他睡着的时候，他会有强烈的反应，就整个人就缩起来了啊，然后蜷缩扑倒，在他两腿之间蜷缩扑倒，他在那里蜷缩扑倒灭亡。你看用了三次，强调他死的这个状态，死在你一个女人手中，像一个愚昧人一样死去。而且衙役做的这个事情啊，在这场战争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他杀死希拉之后，迦南王耶宾他就彻底就往走下坡路。迦南王耶宾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把他灭绝了。这个衙役杀死希拉是整个战争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夏所王就完了啊，被以色列人逆转过来，什么魔鬼的头被击碎。好，我们看最后一部分哈，28节到31节。希拉的母亲从窗户往外观看，从窗日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个人得一两个女子。希拉得了彩衣为鲁，得绣花的彩衣为鲁。这彩衣两面绣花，是披在被掳之人的镜像上。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都如日头显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愿耶和华的仇敌都像这样灭亡。啊，我们来看，怎样灭亡呢？都快死了，还做梦呢。啊。说希拉的母亲 啊坐着那尊贵的那，你看古代的宫廷就坐那个车里，然后透过那个车窗户往上看。说希拉的母亲从窗户中大声尖叫啊，就有点害怕了啊。说希拉的战车怎么让人等的就是非常的烦躁，非常的羞愧呢？这不就是诗集第三章嘛？他们以为他解大手了，最后是死了啊，等烦了。说他战车的轰隆声为什么迟延不见了？原本设想的啊，最后轰隆轰隆轰隆得胜而归，没有了啊。说他那些狡猾的皇后啊，王后说的狡猾的王后啊，就谄媚他嘛，就向他保证啊，原本是向他保证啊。希拉有很多王后啊，不但他王后这么说，说事实上他自己也这样自我安慰啊。说他们不就是寻得鲁物吗？在分配鲁物吗？啊，这个一个女子、两个女子，原来是子宫的意思啊，归了这个勇士的首领。希拉得了彩衣为鲁物啊，刺绣的彩衣为鲁物，两件绣花的衣服。挂在镜像的鲁物，在这里哈，上帝特意安排了一段对希拉母亲的内心和详细描写，什么样的妈就什么样的儿子。我告诉你，这个儿子绝对是个贪财好色的人，因为他妈从小就这么教他啊。一个人呢，贪充满情欲，又贪心又黑心，这绝对是一个贪心黑心的女人培养的。今天这个希拉和他母亲是什么人呢？他是迦南人，就是住在应许之地、住在上帝子民中间的这样的玩意儿。就有什么人呢？光想在教会得钱得好处，给他儿娶媳妇，光想在教会里边去满足他的情欲，这样人见过是吧？要么他自己整天就找女的，要么就给他儿子找女的，就这种的啊，要么就借着教会赚钱。要么就奴役弟兄姊妹啊，你看挂在俘虏的脖子上，对吧？奴役弟兄姊妹就这种人。说耶和华，你的仇敌都必这样 灭亡就迷失的意思。所有在神的家想的谋财谋色的人，他最后会成为一个笑话，就像那个挪亚王，那个摩亚王伊吉伦一样，成为一个笑话。啊，好，马上看了吗？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迷失哈，爱他的人必如日头，在这个日头的强烈中显现，这样这地太平四十年。所以说，在应许之地，在以色列当中，你在教会做梦呢？你来了不就追求天国永生吗？你怎么出？要么就你谋财还谋利谋策，要么就给你孩子谋财谋利谋策。你来教会就干这些事情了？这些年我们见过这样的蠢货，还在那做梦了，做老长时间做梦了，啊，还搁那装了。那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旨毁谤在尊位的，是吧？他们的本性所知道的事跟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他们在你们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梦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畏惧，是吧？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在。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又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今天就是这种人，所有这样在教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满足自己的贪心的，他必像西西家和他母亲一样全然灭亡，而在梦中灭，还做梦了，都灭亡了还做梦了。所以这些人呢，在神的家图什么呢？每个人得一两个女子。啊，又得掳物啊，高档的生活，高档的衣服，然后奴役弟兄姊妹啊，还有掳人，贪财又好色，充满情欲，充满私欲，说是来跟随主，其实来赚好处的。这年见过这种人啊，他本身他不缺的，他就是贪。然后说，愿那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耶稣说什么？那麦子，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看到没有？恨耶和华的是什么人？在教会贪财好热好色谋求私利的，打着信耶稣的旗号追求属世的好处。爱主的人是什么？就是诗记第五章当中那些全心摆上的人。今天来说，无论是专心传道的还是那些专心奉献的，他们都将如日头在父神的国里发出光来。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